好，我们开始早晨的信徒造就的聚会。我们先有点祷告。主，感谢你，赞美你啊！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光。你用你的话创造了诸世界，你也用你的话托住了万有。主，今天早晨你在向我们说话，把你心意说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在地上成为一个合乎你使用的器皿。谢谢你，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持续我们的圣徒交通。那今天我们是神家侍奉，神家中的侍奉第十四题。那今天的题目是要成为主合用的器皿啊。那我们知道，当我们在侍奉主的时候啊，就我们都很容易啊注意到我们手中的事情啊，而忘记你这个做事的人啊，就是我们自己啊。其实在神的眼里面啊，他看重我们做的事啊，他看得不错，但是呢他更看重我们这个人啊。所以我们的事情是要帮助我们这个人成为怎么样，成为神可合用的器皿。那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一章26节这边说啊，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啊海里的鱼啊，空中的鸟，地上的牲畜，全地跟地上所爬的一些昆虫。我想这节圣经大家都很熟悉了。所以神的被造是按着谁的形象？神的形象，对不对？照的样式，形象讲到里面了，样式就讲到外面，所以里外我们这个人都要像人了，所以这是一个器皿了。先有器皿，然后才交托着给这个人什么工作？管理鱼啊，空中的鸟，地上的牲畜，跟全地并地上一切的昆虫。你想想看，这个权柄大不大？有没有比美国总统大？啊，美国总统是管哪里啊？啊？这管美国嘛，对不对？俄罗斯总统很厉害啊，他只管哪里啊？俄罗斯啊，中国大陆他管得着吗？管不着啊。这个管哪里啊？全世界。你看看大不大？可是有一个问题在哪里？你要来管这个全世界这些动物啊，昆虫爬鱼类啊，有一件事你要怎样？里外要像神啊，是不是？你看这个秩序，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鸟。所以先向神，再能去管理人。所以你发现说，现在世界上各国的元首啊、领袖啊，是不是他们拥有很大的权力，可是他们不像神啊，所以把世界搞得非常有秩序，还是非常混乱啊，非常非常乱，对不对？你觉得这个世界有盼望，还是很失望？看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器皿也是如此的。你要做一个怎么样合神心意的器皿。那以弗所书2章10节他讲到说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所造成的，乃是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，是不是？你发现，你看看，要行之前要怎么样，在先做好，在哪里做？基督耶稣里面，是不是？所神的创造我们能被造是在哪里面被造？耶稣基督里面了。刚刚讲创世纪第一章26节，你再读下去啊，27节啊，他讲到什么你知道？他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他的形象造人。前面讲到复数，后面讲到单数，那个他是谁啊？我们知道三一的神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是不是？圣父有没有形象？没有啊。灵有没有形象？没有。照他的形象就圣子了。所以约翰福音讲到什么？从来没有人看到父啊，只有谁啊？父怀里的独生爱子将他显明出来。所以你看我们的被造，我们的救赎啊，都在哪里啊？基督耶稣里面啊，就造成。所以你要先有这个是一个合用的器皿，以后你才能做神要你做的工作。好，这第一方面来讲。第二方面来讲啊，属灵的侍奉最重要的是谁？依靠，要依靠圣灵。我们不能靠我们自己的。我们靠我们自己，虽然你也许你说我有郭台铭啊，或者说什么张忠谋啊，或者说什么那个你们我不知道你们中国大陆谁厉害，是马云啊，对不对？哇，好厉害，管那么多人，对不对？的确啊，你可能可以把公司搞得规模很大，对不对？但那个不是属灵的事情啊。所以属灵的事情要靠什么？属地的事靠属地的方法可以，对不对？只要你有聪明才智，你很厉害，没问题，公司你可以搞得很大。但是属灵的事要靠什么？靠圣灵啊，是吧？这完全不一样了，不一样的方式啊！所以神如果要我们做事，一定要将圣灵浇灌在我们里面啊，让我们有能力能借这个器皿 来做事啊。所以啊，你发现啊，使徒行传我们这刚读过啊，当耶稣要四十天向门徒显现的时候，显现完以后他要升天，升天他告诉门徒要怎样，你们要等在耶路撒冷，对不对？要怎么样？要等候那个父所应许的圣灵，就十天以后啊，五旬节圣灵真的浇灌了。你有没有发现说这些门徒啊，同样一批人哦，圣灵浇灌前他们的表现跟圣灵浇灌后的表现有没有一样？不太一样。圣灵浇灌前他们的表现是什么？大家争老大，耶稣上十字架还在说什么，我一个坐你旁边，一个坐右边，我一个坐左边，是不是？你看是不是好像什么爸爸都还没死哦，下面那个什么小孩就开始在干嘛，争遗产了。哎呀，你争我夺啊，多一份啊少一份啊，这样你看这做爸爸会怎么样啊？昏倒，对不对？是这样。可是你发现说什么，等到圣灵真的浇灌以后，这些门徒怎么样？换人心，换一个人呢，是不是？那一天彼得经过美门的时候，一个摊贩在那边，他说你看着他，是不是好像要什么，要点饭要点钱的、啊、彼得怎么说啊？金银我都没有，我把所有的给你，我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。哎，彼得你看看，以前是什么想当老大，现在金银他都不要。其实当时的彼得手上有没有钱啊？我告诉你，钱多多啊。初期的教会啊，那些门徒啊，那些信徒是怎么样，把家里全部卖光，对不对？把那个金银啊就放在使徒的面前让他们去使用呢。你看看是不是？然后等你就发现说，当彼得啊，哦，圣灵还没浇灌前啊，这个彼得、哦、很懒惰、啊，是不是？一个使女跟他讲几句话，他就三次否认主。等到圣灵浇灌以后啊，他没被关在里面啊，他一点都不怕死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圣灵啊、哦，所以这个没有器皿就没有油啊、哦，这个就是要有器皿，然后你还有这个圣灵里面的。好、哦，这是第二点啊、哦。那我们看第三点。哦，器皿的话就有贵重哦。我们知道器皿都有不同的功用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刚刚开始一讲啊，神看我们这个器皿不是看我们的功用，也不是看我们的大小，是看我们的价值哦。那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哈、哦，我们这个上面有圣经啊，他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，也有木器瓦器，有作为贵重的，有作为卑贱的。大户人家这就讲到什么？神的家。那神的家，所以神的家大不大？很大，对不对？神的家很大哦，家大什么业大哦。然后呢，不但有金器银器，也有木器瓦器，有作为贵重的，有作为卑贱的哦。那当然，这个讲到这个贵重的是谁？什么器皿？当然金器银器嘛，是不是？卑贱的呢？木器瓦器。可是请注意这边的、啊，这边看到不是它的功用，也不是大小。如果以重量来讲，木器大，木器瓦器重，还是金器银器重？当然木器瓦器重嘛，是不是？可是以价值来讲，什么比较重？金器银器。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在投资理财啊？你很多钱要理财，对不对？我请问一下，你会去买木头吗？存起来放银行，还是买金子啊？存银行？没有那么傻，对不对？买木头，买木头很多没有错啊。你看木头满山都是木头，都是。我要那干嘛？木头会不会烂掉？会啊，也不会贬值啊，都是买金子啊。所以价值来讲是什么？金子银子哦，贵重。所以神要的器皿是什么？不在乎你的功用、你的重量、你的大小、你的地位、你的名气，在乎的是什么？你有没有像金器银器哦这样的价值哦？那刚刚我讲过了，这价值是怎么看？啊？你像不像神？是不是？你里面有没有神的形象？你外面有没有神的样式？你在侍奉这个当中啊，有没有生命的神，生命的流出？就这样，简不简单？说你自己嘛，哦，啊、让神活出来，就这样而已，哦，没有什么很大很大的哦一些哦诀窍啊，或者你可以学的，哦，好，哦，比方所以啊，当你是一个贵重的器皿的时候，你做任何事情啊，在教会做任何事情，或者家里做任何事情，都是贵重的。你是一个卑贱的器皿啊，你做任何事情啊，哦，都是卑贱的。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啊，第六章那边有提到，当时耶稣上的教会有点问题啊，因为有些怎么样讲希腊文的寡妇被忽略，是不是？所以彼得跟他们使徒就怎样，就找了七个怎么样，七个人来管理饭食，是不是？ 那彼得就说，那你去管饭食好了，我来怎么样，我们来做什么，祈祷讲道。在人的眼里面，我问你们，你们认为祈祷讲道、哦、比较高级一点，还是管理饭食比较高级一点啊？哪个比较贵重，哪个比较卑微？你看到那个讲道人，看到我们梁弟兄，你会跟他怎么样，很尊重他，对不对？你看到管饭食的，你会不会同样的心态去对待他，还是认为这个不过是扫地的嘛，啊，这个煮饭的嘛，会不会这样？这是人的想法，神的想法不是这样。他看的是什么？看这个人啊，你是不是贵重的器皿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一个贵重的器皿啊，你就算做管饭食啊，扫地啊，你那件事就是什么，在神眼里很贵重。你是卑贱的器皿啊，你就算在这边做传道，在什么祈祷啊，你还是做什么，把那件事弄成卑贱的事。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种例子，扫罗就是一个例子啊，大卫就是例子啊，是不是？还有以色列那些王啊，你看列王记上下，你看那些王啊，都是神手中的器皿，可是那些器皿好不好？尤其是北国啊，你看到北国那些王，以色列那些王都不好啊，是不是？不能用啊。可是南国呢，诶，有些王是不错的，你看。所以神看重的是什么？我们这个人哦。你看在这个创世纪啊，哦，在应该讲说这个人类的第一个家庭哦，不是白宫那个第一家庭，是人类的第一个家庭。亚当夏娃他后来生了两个儿子啊，一个叫该隐，一个叫亚伯，是不是啊？两个同时献祭。该隐是什么？种地的，他就把地里所出产最好的献给神啊。那这个亚伯弟弟啊，他是放羊的，牧羊的，他也把羊啊跟那个羊的脂油啊献给神啊。就你看神选哪一个？当然神什么？他不看你献的羊，不看你献的东西，先看你这个人。所以神说什么？他看中亚伯，所以才看中亚伯的献的祭。他看不中该隐的，所以他看不中该隐献的祭。你看到没有？神看的是这样的。我相信我们在座的也是都是这样嘛。在座我不晓得有没有当主管或当老板的。你在选人的时候，你先看什么？先看他好像很会做事吗？还是说先看这个人可不可靠、稳定不稳定？啊，有没有学习的心？哪一种？我当然选那种可靠的，对不对？忠心稳定，然后又怎么样？啊、又愿意学习的人嘛。我才不要那种哦，叉叉搭那个名校出来的，然后他一副好像很了不起的样子，然后就这种人不能用。好、哦，所以先看人，再看人，好、哦，再看他做的事情啊。好、哦，那再来我们看了、啊、哈、哦，神要把我们哈、哦、第四个，我们看神要把我们铸造成何用的器皿了、啊、哈、哦。所以凡是有信要侍奉的人呐、啊，都是神手中的器皿。所以你信了耶稣，你就是神手中的器皿。但是差别在哪里？一种叫贵重的器皿，一种叫做卑贱的器皿，一种叫做金器银器，一种叫做什么？木器瓦器。你要做哪一种？啊，我想没有人说，那我做木，我哈、哦、啊人为啊啊这啊年轻啊，我做个木器瓦器啊，没有人这样吧？对不对？哦。当然我们不是说我要做金器银器然后怎么样很了不起伟大，不是这样子的，这是生命的问题、哦、所以你看，但是神不管说你是瓦器木器，为什么选神做的人或者是选的器皿也有分这样子，那不是神的问题啊，是我们这个人的问题啊，是不是？材料不好，你这个再怎么做的话还是不好嘛。可是你看这边呢、哦、这边我们看这边他有讲到一个耶利米书啊，他说耶和华话临到耶利米说，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，我要在那使你听我的话。我们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，正遇他转轮做器皿。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，他用正泥做别的器皿，窑匠看怎么好就怎样做。你看他把这个窑匠的器皿做坏了，他怎么样？他没有把它丢掉，他重新再怎么样再重造一次，是不是？我虽然对这个做窑这种、哦、不太明白，可是我也去过那个窑厂啊。像以台湾来讲、哦、桃园它有莺歌，我记得好像是嘛、哦、啊，那高雄那边美浓啊，它的那个造这个彩窑啊，或者说做这个陶瓷啊，非常有名的、哦、你去看那个你怎么去做那个品器皿出来。第一个你要拿那土泥土，对不对？然后你要把它洗净，有些时候什么高岭土啊，有些什么陶土啊，洗完以后呢，哪里要就要把它还要怎么把它揉得很均匀，做成胚体。做完胚体呢， 你要用放在那个转轮里面，就像他讲的转轮里面，或者你要用个要做模型把它转一转，转完以后呢放到火里面烧，是不是？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好几道的手续，烧的温度要1000度，出来以后呢一个素材，那你要怎样彩釉，对不对？画釉在里面啊，哦，或者用喷的、啊、用浸的啦、啊、然后弄完以后呢再烧一次8800度，那出来以后呢再彩绘，你看这个过程手续多不多？你如果做坏的话你会怎么样？丢掉了，是不是？朽木怎么样？老护士都会讲都是朽木不可雕耶，可是在眼里面神有没有说朽木的？没有啊，想办法把你怎么样，你看怎么样做坏的器皿、哦、他又怎么样，他用这个泥哦，哪个泥啊？那个坏的泥，那个坏的泥是什么泥？是什么器皿你知道不知道？就是木器瓦器，那个卑贱的器皿。他把那个卑贱器皿看完以后呢，我再做一次，看到怎么样，然后这样看怎么好就怎么做，就把它做成什么器皿，贵重的器皿，这神好不好？保证怎么样？大家都是什么啊？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都是什么器皿啊？没有一个玉器瓦，没有一个、啊、木器瓦器的，通通都是贵重的器皿啊，好不好？好啊、哦，好。那我们看看什么叫做木器瓦器哈、哦？这边讲到了，那个木头是从哪里来？树木，那是神创造的，天然的。瓦片从哪里来？泥土，就像我们的烧窑一样嘛，做出来这样瓦。瓦的话是干什么？一般来说做什么？屋瓦，对不对？这边可能看不到那种屋瓦，以前古代的那个，好像中国很多嘛，都是用瓦片一片一片一片做起来。哦、所以这个木头从天然的出来，就讲到我们天然人的生命。这个瓦器是出于人工，讲到我们人所做的工作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刚刚讲嘛，器皿需要有什么？要有油啊，那要有圣灵啊。可是这边呢，木器瓦器是怎么样？你做的工，这个人啊，是这种人，所以做的事情都是什么？都是人的事，看不到圣灵的工作，哦，所以才这位是什么？是卑贱的工，卑贱的器皿啊。哦，那什么是金子跟银子啊？在圣经里面，金子啊，一般都讲到神的生命或者性情。那银的话，你就知道这应该是基督耶稣的救赎，神的救赎啊、哦。那这两方面来讲，都是出于神的啊、哦。所以金器银器的是，就像说我们在侍奉的时候，这个器皿在侍奉的时候啊，都会流露出神的生命跟性情啊、哦。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所流露出来，这就回归到创世纪第一章，神所定规的，我们是按着谁的形象？按着神的形象，照着的样式所造。所以我们这个人啊。哦、无论你在教会在生活当中在职场上在你家里啊，你这个人就像什么？里外都像神，不是只有外面像神，里面也要像神，是吧？里外像神，这个才是一个什么金器银器的、哦、一个在神可以使用的、哦、这器皿、啊、好，那我们来看，那我们怎么去做？我们看第六点、哦、所以我们必须自洁、哦、才能成为金器银器、哦，这边提摩太后书他有提到说，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、哦、那自洁、哦、它的英文叫做 purge P-U-R-G-E、啊、就是好像自我洁净，可是人怎么可能自我洁净？你要洁净要靠着谁？但靠着耶稣的宝血嘛，你也没有办法能自我什么，靠自己去改变自己的生命或改变自己的行为习惯，很难，是不是？你在常讲江山易改怎么样，本性难移啊，是不是？改不了吧。所以这个自洁、哦、讲的比较好一点，就是什么？离开不义的事情，离开神不喜欢那些事情，离开神不喜欢那些生活，你离开神不喜欢的那些什么思想，那你慢慢就会怎么样？慢慢你就从一个木器瓦器就变成金器银器了，这叫自洁。所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，脱离那些卑贱的事，神不喜欢的事。神不喜欢什么啊？我们不要讲说那些犯罪了啊，说啊这犯的什么法律的罪了。我们常最喜欢就是怎么样啊？讲八卦的事，讲东讲西，是不是？或者有时候会怎样？嫉妒心，看到人家好哦，总是要损他一句啊，那个都是什么运气啊，都是靠背景啊，是不是？我们会不会这样？看到人家好啊，那个你就看他以后可能会怎样怎样怎样，哎，你们会不会这样？有时候我有时候也会，尤其又看到那种 你不喜欢的人，对不对？你看他飞黄腾达，你会怎样？你会跑去恭喜他，还是说不屑一顾啊？是不是？所以像这种卑贱的事情啊，我讲只是少数几点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很容易碰到的事，是不是？啊，或者说你在侍奉当中啊，对不对？你能不能跟人家配搭？啊，你配搭，配搭总会有意见嘛，你能不能把你的意见放下？如果说不违反真理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像我女儿啊，她常常跟我讲说，她跟他们因为他们念书都有一小组小组嘛，所以每次他在学校的功课也讲，或者有时候出去郊游，他最近比方说他去跟同学到日本了玩了，就讨论说要做什么做什么，然后他就说、哦、我讲的话哦，他们都不听啊，他们就这样弄，就搞了半天，最后呢，就搞得大家都不愉快哦。那甚至于他有时候鸡婆一点的话还要被骂，我说那你就这样子啊，是不是？哦，我说。人本来就这样嘛，那你就忍一忍嘛，这也是学习嘛。啊，你就从那有些地方，你就看出这个朋友啊，这个同学可不可以深交啊？这个能不能浅交啊？是不是？人就从本性这样的出来嘛。但是我的意思是说，你也不要把它弄成了拒绝往来户了，因为人都是会改变嘛。我们都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的人嘛。所以他现在是这样，可能过了一阵子啊，那结婚生子啊，他又是不一样了、啊，是不是？就这样啊。哦，就像说我小孩就是这样，还没结婚嘛，没有家庭嘛。那我们那个冰箱小小的，所以他妈妈就说，那小小的要做饭啊，菜啊，哈、哦，要做冷冻食物啊，不够大，是不是买个小冰箱放？他说不要啊，不要放。他说只要哈、哦、买少一点就好。我跟他讲说，哎呀，你不要跟他讲太多了，他现在是单身嘛，还没结婚嘛，还没有小孩嘛，他想法跟你已经结婚的有小孩的想法绝对不一样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的意思是说，其实很多时候在我们生活当中，神就是在改变我们这个什么，我们这个器皿的。你从一个卑贱的器皿，常常会去骂人，常常会嫉妒人，常常会跟人家怎么样生气的这种人呢，常常很自私自我这个人呢，改变成我们这个人像什么，像神一样，常常就是什么施比受有福，常常会替别人着想，常常会不愿意说怎么样自己的意见，然后让大家搞得不愉快，或者去霸死人家。所谓霸死人家，不是说霸凌人家。其实霸凌有时候也不一定是什么语言的霸凌，或者是说什么就私底的接触的霸凌的。有时候你一天到晚把自己的意见强加在别人上，要不要别人去接受，那个算不算霸凌啊？人家明明吃不下去，我最看不惯哦，那个我们在台湾吃饭的时候哦，就拼命叫你哦，吃啊吃啊吃啊，我说我吃不下，吃啊吃啊吃啊，这样对不对？吃到最后会怎么样，你知道吗？会两个就吵架，你信不信？你是怎么样啊？我叫你吃，你不给我吃，你是怎么样？他看我不起是不？我说我没有看你不起啊，有没有这样子啊？你们会碰到这样啊？要不然有时候就要喝点酒或饮料，就强加你。我最怕去参加那种宴席啊，为什么？每次要喝酒的时候，就倒一点来给你两点。我说我不喝酒啊，我喝酒脸就红，我就会醉啊。没关系的，再加几点，讲到最后哦，有时候就是脸红脖子粗，你知道。但是我还是坚决我的底线，对，不喝。后来他就知道啊，这个人不喝，对，那算了。哦，你看是不是？我们人是不是有很多很多不好的习惯行为啊？常常会怎么样？这个叫霸凌。我说这个也是霸凌哦，是不是？我想夫妻在一起会不会这样？家庭在一起会不会这样？会啊。家里面有一个比较强势一点的哦，所谓的虎妈，是不是？哦，那可能在我跟你讲，我最近教一个学生呢、啊，哦。才九年级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九年级十年级啊。他的 SATS,MATS 考多少分呢？满分。九年级哦，他 SAT 的数学可以考满分哦。结果他暑假这前几天来找我，他叫他那个微积分，我说你现在念微积分还是念 AP 哦？我说你现在念微积分，那我妈妈叫我念的。后来了解一下，哦，原来他妈妈哦，把这个孩子当成什么？自幼生天才生，你知道？就一直逼他啊，你要念啊念啊！我说哦，这个你这个哦，九年级，我看你十年级就可以念大学了，二十岁大概就大学可以名校毕业。可是这样好不好？我觉得不好呢。为什么？年纪不够成熟，去跟那些大哥哥大姐姐在一起念书，这样怎么会好呢？是不是？你看，好、哦，所以我的意思就是，有时候这种观点来讲，为别人好，可是你又把自己的好加在别人身上，可是有时候你会造成怎么样？吵架，家里就不和啊，哦，所以像这种东西就是我神就是常常借用这种生活上的细节啊，在教会里面的一些服事啊，要改变我们这个器皿，从卑贱的器皿改变成什么贵重的器皿，哦，好，这是第一方面来，哦，我们要常常去离开这 不讨神喜欢，我们要过一个讨神喜欢的生活。那最后一点啊，神如何使我们成为金器银器啊？那刚刚讲嘛，木器瓦器是卑贱的器皿，可是神不会因为这样怎么样啊，就给你贴个标签，这个人不能用，十年后再来，等到金器银器就再过来。如果是公司的老板会不会这样？会啊，问你这个不会，这个不会，这个不会回家去吧，学完以后五年后再过来，是不是啊？那在教会里面会不会这样？我不知道家生会不会这样，先问你说你有什么会不会不会啊，这个都不会啊，回去学一学再过来，会不会？不会吧，没关系，做啊，边做怎么样边学，是不是？神对我们就这样子啊，所以我们教会的，我刚刚讲嘛，虽然公司的管理教会也有管理，可是我们还是跟一般外面的公司管理是不一样，因为外面公司管理是属地的管理方式，我们是属灵啊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神怎么使我们成为金器银器，从这个卑贱的器皿变成金器，有两个方式啊。第一个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，他说我们晓得啊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所被造的。所以头一方面呢，对爱神的人，这是好的，好的一面的。但是呢，神认为还不够好啊，所以要用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得益处。那什么叫万事？万事当然有些事你喜欢的，有些事你不喜欢，是不是？一定是这样子嘛。有些很顺利的事，有些很艰难的事。但是有时候我自己的感觉是，好像十之八九都是不太好过的事啊。当然这个是怎么样？看你这个人的啊。我觉得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这三个这三代蛮有意思的。你如果去看他们的在创世纪所描写这个，你看亚伯拉罕他很厉害什么都是一马当先，就是做第一个的。等到以撒的时候，他就享受他爸爸的是吧所做的成果，他什么也没做啊，然后他过人了。等到雅各的时候，你看他是劳苦啊，是不是？你看这就是父的工作、子的工作、灵的工作，这个就是这样，万事每一件事，你经历我经历的事啊，跟你经历的事一定完全不一样。所以每就是让神就在窑匠，泥土在窑匠的手中，随他怎么样，随他的制作。可是制作出来一定是怎么样？金器银器。你说木器瓦器怎么办？刚刚读过啊，是不是？耶利米书说没关系，重做，再从原来的泥再把它怎么再弄，反正最后弄到怎么样？贵重的器皿啊、所以是叫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、那最近我是听到我们台中教会有一个姐妹啊，她二十几年、三十几年在高中教书啊，做得非常好，大家都非常敬重她。结果就一次的车祸，晚上去探望人，回到家的时候车祸，就怎么样送到医院去脑死，就死掉，不到一个礼拜就死了。昨天应该是礼拜天嘛，礼拜天应该是昨天，我们现在礼拜天应该在亚洲应该是什么已经过了嘛，晚上了嘛。所以就是他们学校师生来了200个，整个教会挤得满满的，你看是不是？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说有时候神就是很多很多事情。那他当然他有一个先生，他有两个女儿那你说那个先生女儿会不会很伤心？会啊。可是呢，真的是万事互相效力，是不是？叫爱神的得益处。那对不爱神的人会不会有万事啊？还是有啊，是不是？那你讲那基督徒有万事互相效力，那佛教徒难道都没有吗？他们也是有嘛只是说怎么样，不爱神的人就把这万事什么不想要就踢开，然后万事在临到身上之后，他就不学什么，不学，所以就得不到益处啊。这第一方面来讲是万事互相效力，对爱神的人来讲。那对有过错的人，另外神的另外一个方法是用管教的方式。我们来看，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，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，看到没有？万事也是叫我们得益处，管教呢也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要成为一个神合用的器皿，尤其要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，要金器银器你就要怎么样，在自洁我说离开不义的事，然后与神的圣洁有份。当你这个人对的时候你做的每件事都是对的，在神眼里看。也许我们看人看是不对但 don't care about it， 那看神。我常常是这样的我才不管别人看我怎么样，只要我在神面前神看得对就好了。当然也不要说不要，有时候不要太自大了，说哇那不可一世，我觉得也不是这样的。所以神为什么把我们摆在教会里面就肢体嘛，有肢体就有好处，怎么样？大家互相怎么样？ 啊，彼此劝慰啊，彼此怎么样鼓励啊，彼此安慰啊，对不对？彼此纠正啊，哦，对，好，所以第二种是用管教方式。所以当我们有一些偏离神的事情的时候，神就常常会怎么样，会来管教我们哦。我刚刚讲到的，你如果去读雅各的故事的话哦，他的一生真的是神一直在管教他。可是你看，刚开始的雅各是一个什么？什么事都抓的人，那个真的是不晓得是什么气，是不是？啊，绝对不会是金气银气的。可是当他被神制作、制作、制作的，到最后呢，你看他变金气银气哦。他去面对法老王的时候，还可以怎么样？两次为法老王祝福，这太了不起了，对不对？以前他看到法老王一定怎么样？抱个法老王的大腿，然后要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要钱啊，要地，哎，我儿子是你的宰相，你要给我什么什么什么，是不是？会不会这样？顺便卡油一下，现在的雅各怎么样？双手空空，还可以为什么法老王啊来怎么祝福？而且不但如此哦，他把他十二个小孩子的将来的未来都什么讲得一清二楚，甚至讲预言呢啊！人家老的时候都会老眼昏花，我们常讲说老人家都会什么老眼昏花，可是对这种真的是神所贵重、神所使用这何用的器皿，越老越怎么样？他眼睛越看得清楚，心里越清楚啊。好、哦，好，那我想这个就是神在用我们的时候，请注意啊。好、哦，神注意到我们这个人先，再注意到我们手中的工作。好、哦，这是属灵的原则。那当然，以属地的原则是什么呀？老板看重的是什么？你的工作嘛，你当然你做了要对工作，公司的业绩有帮助嘛。我管你这个好人还是坏人，是不是？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属地跟属灵的原则不太一样。所以如果在教会要服侍的话，那在平常的生活日程当中都一样，那我们就在每一件事情上让神来光照我们，那让神来调整我们，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来与我们同行，那我们这个人就慢慢会跟神越来越近。所谓物以类聚，是不是？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靠近耶稣就像谁？就像耶稣。靠近魔鬼就是什么？像魔鬼。这是很自然的道理。好，那我就今天我的这个我们的进入造就，我就暂停在这边。那我们有点祷告。主，感谢你救赎我们，创造我们啊，也没有这个不过我们认为我们是这个罪人，把我们愿意那再给我们很多的机会来侍奉你，也借着这侍奉，借着每一天的生活里面，你要摸我们、造我们在你手中成为你贵重的器皿。主普天下的你的儿女们真的是愿意让在你的手里，因为你是窑匠，我们是泥土每天让你借着万事，也借着管教的事情，让我们在每一天都得到益处，明白你的旨意。谢谢你，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。